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要继续上一次所讲的先知，厄泽克先知，介绍这一位显扬神的圣名的先知。我选了两个介绍的重点，第一个就是牧羊人与墨西亚，这是非常出名的一个主题。之后我就是要介绍厄泽克先知他对神圣他的经验他的体验，对神圣的体验。首先要讲牧羊人与墨西亚这个主题，在厄泽克先知第34章，要是听众手上面有圣经，请跟我翻到诗高的圣经1364页，1364，介绍厄泽克先知论牧羊人与墨西亚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基督徒都知道，耶稣曾经自我定位说，我是善牧，在这个若望福音第十章有提到，这个我认识我的羊，我是善牧，善牧为羊牺牲自己的性命。刚才我念的就是第十章第十一节，耶稣把自己比喻作为善牧，为羊牺牲自己的善牧，事实上是有根据的，它的根据就是我们现在要介绍的厄泽克尔第34章。当然在旧约里面还是有相关的经文，像最出名的圣咏第23首，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他使我卧在青绿的草场，又领我走进幽静的水旁。这首圣咏不知道安慰了多少人的心，叫多少人的心得到舒畅。很多人在他的葬礼里面，在他临终的时候，就是指定要这首上主是善牧的圣咏。好，今天我们先介绍这个第34章厄泽克尔里面的重点。这首圣咏在厄泽克尔的一个设计里面，是一首有关于墨西亚预言的圣咏。在先知的年代，就是在充军的初期，应该是带有很浓厚的安慰的色彩。我们可以想象，犹太人被充军了，在587公元前587年，在这一首圣咏，这一首这个34章里面提到羊散了，在12节羊四散的、失散的、分散各处，当然就是充军的一个暗示，以色列人就像羊一样分散的。那这个第34章里面，它有一个特色，就是有四次之多提到上主的断语。我们可以在第八节、第十五节、第三十、第三十一节都看到这样的讲法，上主的断语。像第八节里面就提到，我指着我的生命起誓，无主上主的断语。第十五节，我要亲自牧放我的羊，亲自使他们卧下，无主上主的断语。之后在第三十节， 为此他们必定要承认我上主就是他们的天主。吾主上主的断语。最后第三十一节，你们做我的羊群，是我牧场上的羊群，我是你们的天主。吾主上主的断语。为什么我在这里特别强调这四次出现的上主的断语？四是代表四方八面，等于说厄泽克尔第34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每一个字都是神的话，处处都是神的话，四方八面都是神的话，都是神的要肯定的。在台湾有一个连续剧叫《包青天》，我们在这个连续剧里面经常看到，在这个当这个剧情变化的这个最有争论性的时候，或者在死刑犯在处决之前，突然间就出现这个皇帝他的诏书就来了，有人带着圣旨就来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当念出来刚才我所念的这句话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下跪了。然后讲了这句话之后啊，连死刑犯有时候都得到这个释放。所以事实上上主的断语啊是非常浓重非常浓重的一个讲法。在希伯来文叫 Ne'um Adonai。讲了这句话之后就一定有效。所有人间的事情啊都要打断，被这个神圣的空间神圣的时间所打破。上主的断语这是转化一般的人间的语言变成是神的语言。现在我把这个第34章里面有31节至多，但是可以分开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神跟他的羊群，在第一节到16节，神跟他的羊群，这里是特别强调反对过去的充军之前的国王，他们都是坏的牧羊人，他们是不配当牧羊人。第二段，从第17节开始到22节，就是神要惩罚有罪的羊，也是一种反对的声音，但是不是反对国王跟牧者，而是反对所有坏的作恶的人老百姓。所以神是一视同仁的，反对了作恶的国王，也要反对作恶的坏人，一般的坏人。第三段，从23节到31节，就是把这个神秘的牧羊人给解谜了，就是原来牧羊人就是再生的大卫，是大卫王复生了，这个再生的大卫王就是摩西亚，就是神自己。现在我要介绍第一段，就是神跟他的羊群的关系，主要是要反对过去的充军之前的国王。我把前面几行念出来，大家各位听众就可以马上了解我在这里所要讲的重点。上主的话传给我说，就是传给先知，人子，你应该说预言供斥以色列的牧者，就是国王，向他们讲预言说，吾主上主这样说，祸哉以色列的牧者，你们只知道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应该 牧养羊群吗？你们吃羊奶，穿羊毛， 一，宰杀肥羊，却不牧放羊群。瘦弱的你们不抚养，患病的你们不医治，受伤的你们不报照，迷路的你们不领回，遗失的你们不寻找，反而用强力和残暴去管制他们。后面就提到，没有羊，没有牧羊人，羊都四散了，非常感伤的一句话。因为没有牧人，羊都四散了，羊四散之后变成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群山峻岭中迷了路，我的羊四散在全地面上，没有人去寻找。好，刚才这一段显然是针对充军之前的国王，用牧羊人来形容国王，其实在古代双子河流域的文化里面是相当的普遍的。牧羊人跟领袖是同义字，在古代巴比伦的神话里面，牧羊神叫塔姆斯，要英文来拼音的话，就是 TAMMUZ。塔姆斯就是牧羊神，同时也是月亮神。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看到一张画，有这样的一些画，就是在一个月球上面，这个月亮上面做了一个牧羊人，拿了一个牧羊人的小棒子，到处去点星星，点哪里哪里星星就亮了。有没有看过这样可爱的一个图像？事实上这个图像就是这个反映这个塔姆斯牧羊人月亮神的故事的神话故事。他本身是个牧羊人，他的羊是什么？他的羊就是星星，星星就是他的羊。要是月亮不见了，阴天，这个塔姆斯就到阴间，到阴府去救人。把这个故事给提出来，就让大家了解，原来把国王跟牧羊人画上等号，或者是把它变成可以互相通用的一个语言，在古代是相当的普遍。其实在圣经里面应该再做一个补充，就是在这里只反映出来一个观点，国王只是牧羊人，羊是属于神的，属于天主的，不属于牧羊人的。国王只是天主选来用来牧放羊群的牧羊人、牧者而已。后来我们就念到牧羊人他们要受到处罚，因为他们没有尽他们的责任，他们没有尽他们的责任，以致羊群成了野兽的食物。在这个第七节，我把经文给念出来。为此牧者啊，听上主的话吧。第八，我指着我的生命起誓，那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人指着他的命去起誓，算不了什么，因为人的生命像草像花，一下子就凋谢了。但是神指着自己的生命来发誓，就是永恒不会改变的这个决定。因为我的羊没有牧者，由于没有牧者成了猎物，我的羊群成了一切野兽的食物。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在后面的经文，在第九节第十节提到处罚，神要处罚那些牧者从他们手中追讨神自己的羊，不要让他们再牧放了。神要从他们的 口中救出他的羊，从这些残害羊群的猛兽的口中把羊给救出来。刚才这一段反映出来充军之后的情况。充军之后，国王已经没有权威，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已经是没有权也没有号召力的人物。神真的要把他的羊给救出来。后面16节到18节就是提到神要亲自牧放他们，神要亲自牧放。像在11节到16节里面，我们可以挑11节，因为吾主上主这样说，看我要亲自去寻找我的羊，我要亲自照顾我的羊，两次出现了亲自。请大家跟我看第15节，我要亲自牧放我的羊，亲自使他们卧下。所以在这里很有趣的，我们发现有四次之多亲自出现了。所以神在这里强调他要亲自作为牧羊人牧者。神自然要亲自牧放，我们可以说真的是因祸得福。以后神亲自要管理，不会经过这些人为的没有用的国王。在充军之后反映出来这一段的历史。后来在这个刚才念到的是第一个片段，反对国王跟牧者。后来我们可以看第二段，就是从17节到22节，这里反对的不是国王，而是反对所有的坏人。在17，诗高的标题就是惩罚恶羊。在这里我们念到，我的羊啊，关于你们上主要这样说，看我要在羊与羊、羔羊与绵羊，对不起，是绵羊与山羊之间施行审判。这个绵羊跟山羊之间施行审判，我们会想到马窦福音第25章，把绵羊放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当然绵羊就是象征好的人，用绵羊的毛的洁白象征纯洁。山羊在一向以来都有跟邪淫连在一起的一个影响，很可能因为山羊它有脚，头也会痒。依照宗教的分，它的脚在树的旁边磨来磨去，好像表示出来他有羊太太还不够，表现出来一种非常淫乱的好色的一种情绪，在这个树的旁边这样子用头磨来磨去，因此是一个恶象征。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去说，去了解绵羊跟山羊在这里便是好人跟恶人的象征，这是在圣经里面的象征的法。今天讲到这里。